多远，走多远，行走世界。
行走世界，大家好，我是一轮。
各位好，我是贾云。
这每年到冬天啊，有很多喜欢漂亮的女孩子呢，都爱穿这个雪地靴。但其实呢，这雪地靴看上去和美啊，还是有点距离的啊。这模样呢不俊俏，甚至呢感觉有点笨笨的。可是呢，它就是突然之间成为了女孩子们的冬日时尚啊。不管是有雪还是没雪，尤其是上海几乎不下雪，可是呢，不妨碍女孩子们装备在脚上，都一样感觉特别的有派头。我们都知道啊，现代雪地靴呢是一种舶来品，但是在中国呢，雪地靴的雏形其实早就被人们用于冬季御寒了。
是的，所以说呢，不管是外国人也好，还是中国人也好，咱们都想到了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可以让自己的脚呢不再那么的冰冷。那么现在看到的雪地靴呢，自然是会让人想起啊，这种东西肯定是和雪天防寒有关。事实上呢，它和寒冷确实有关系，但是却和雪呢没有关系。这个雪地靴啊，它是源自于澳大利亚的，最初的名字呢叫做 Ugly Boots， 它的意思就是丑陋的鞋子。那么这个靴子的诞生呢，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唯美的爱情故事。
说到的是一战时期啊，澳大利亚空军的飞行员大卫和他的女朋友阿德雷呢相恋了。在每天都面临的离别和生死的战争年代啊，这恋爱呢就显得更加的刻骨铭心了。
哦，亲爱的，你又要上天了。每次遇到这样生死离别的时刻，都让我感觉无比悲伤。亲爱的，你千万别离开我。
没事，我一会儿就下来了。宝贝儿，乖，妈。
哦，亲爱的，你总算回来了。你在天上的半个小时，对我而言，如同半个世纪那般漫长。
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站在你的面前吗？
亲爱的，你的脸怎么这么冰冷？
哎呀，战斗机里又没有空调，高空中温度低，我都习惯了，这脸上还叫冷？最冷的是脚，简直像冰块一样。
哎呀呀，这样我好心疼啊，赶紧让我给你搓搓。
大卫，现在命令你立刻执行紧急任务。
是。
脚还没搓热，又要走呀？
军令大如山，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一会儿见，亲爱的。
哎哎，等一下，我把这羊皮帽子和大衣领子给你，你把它们啊裹在脚上，这样就可以暖和一点了。
那大卫呢，就穿着这双丑陋的靴子呢，飞上了蓝天。那这温暖的感觉呢，确实是非常的不错。那其他飞行员呢，也就仿效着学着用这个羊皮来包裹双脚。那么他们在空战中呢，就有了更加好的表现。战争结束之后啊，澳大利亚人呢由这个空战爱情受到了启发，就制造出了名叫 Ugly Boots 这样的羊皮靴。后来呢，澳大利亚人就把它昵称为 UGG，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雪地靴的品牌。后来啊，澳大利亚的雪地靴啊传到了美国，不过美国人呢似乎并不买账，觉得这个靴子呢没什么好看，也不是卖得很好。但是后来呢，经过了这个公司啊，让明星进行了一个穿着包装，就一举在全世界的潮人中呢，哎，就变成了一个时尚的这样的一个单品了。
对，有的时候时尚你也搞不明白它为什么时尚，但总而言之，穿多了它就是一种时尚。那其实，在咱们中国的历史上呢，早就出现过靴子啊，这个类似的东西早就有了。一般来说呢，那个时候啊，都是男孩子的装备，更多的呢是当兵的打仗的行头啊，必须是有装靴子。
是。
不过呢，稍稍的寻觅呢，还是可以发现啊，其实，在女孩子脚上呢，也出现过类似的温暖柔软的靴子。
你比如说李白呢，就在《对酒》这首诗中说：“吴姬呀，这个人15岁，青黛红眉红颈靴，道字不正教唱歌。”杜牧呢，在《刘赠》这首诗里面写道啊，说：“舞靴应任闲人看，笑脸还须待我开。”黄庭坚呢，在《西江月》这首词里面呢，也有这个描写舞女的句子：“转秒惊翻长袖，低回细踏红靴。”说的都是这种软软的温柔的这种靴子这样的东西。
没错，那其实呢不难发现，唐宋时代的女靴啊就这样悄悄地隐形在了世人们的眼里了。古代中国的女人靴呢，自然也不仅只有唐宋流行。因为啊，汉唐时期啊，这女子呢多是穿着长裙的，那在图画和雕塑上呢，你就不容易发现靴子的踪影，因为脚被盖住了，
藏起来了。
倒是在这个楼兰出土的女尸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她的双脚啊其实是蹬着皮靴的，那模样呢和现代的雪地靴没什么明显区别。
是的，那其实在咱们中国的历史上呢，早就出现过靴子了，最早呢甚至可以追溯到史前。那齐家文化的遗存文物中呢，就有一种双脚型的陶罐，就是用陶来做靴子。 那时候的靴子呢，应该是真正的雪地靴。由于啊，这西北的寒季呢非常的长，风雪也大，那么靴子的发明呢和流行呢也就显得非常的自然了。那个年代呢，游牧业很发达，所以说羊皮呢也非常容易得。后来呢，用来做一双皮毛的靴子也就不会那么困难了。
是的，那让我们惊叹的是什么呢？史前的这个靴子和现代的这个雪地靴啊，其实形状也几乎是如出一辙。
是，
所以千年的这个时尚啊，如此重现呢，有的时候就会让人感叹了。其实时尚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突然刮起的复古风。你现在认为是很新潮的东西啊，其实往前追溯啊，在某一朝或者某一代，你就会发现，其实类似的东西呢，早就已经流行，只不过是一个循环罢了。
没错，那刚才说到了这个雪地靴呢，是寒冷季节中我们穿着的这样的一种服饰。那么另外啊，在寒冷的季节呢，一方面啊是下雪气温低，还有一方面呢也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怕，就是在这个北方啊，很多地方说我不怕天气的温度低，而怕这个风大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风。在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准格尔盆地的边缘，有一座魔鬼城，光听它的名字就已经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战栗，很恐怖的感觉了。当这个风啊从这里呼啸而过的时候呢，往日的这个沉寂的古老大地仿佛就被瞬间唤醒一样，发出的声响可以说是如同大地的哭嚎一般，让人觉得非常的恐怖。这座无人城魔鬼城本名叫做乌尔河风城，过去啊，蒙古人和维吾尔人都将这个地方叫做魔鬼城。
是的，这个地方呢叫做魔鬼城嘛，所以说它的环境呢首先就是与世隔绝的荒蛮境地。
是，
同时呢内部的地形呢算千奇百怪，诡异非常。无数个土丘拔地而起呢，周围没有任何的地标参照，好像呢就感觉这土丘啊是从天而降的迷宫阵一样。千沟万壑峰回路转，难寻归途，所以自古呢就流传着说啊，一旦进了这个鬼城可能就出不来的传说。
没错，那么咱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当然没有魔鬼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奇怪的地貌？其实魔鬼城地区的成百上千个奇形怪石就有一个学名，叫做雅丹地貌。20世纪初的时候呢，到罗布泊地区考察的中外学者呢，在罗布荒原中就发现了大面积隆起的土丘地貌，当地人呢叫做雅尔当，也就是维吾尔语斗峻的土丘的意思。那发现者呢就把这个称呼呢介绍了出去，就是把它给约定俗成了，咱们就叫这个雅尔当吧。那么以后呢再由英文翻译过来，雅尔当呢就变成了雅丹，从此以后呢雅丹就成为了这一类地貌的这个代名词了。
对，那说到雅丹这种地貌的形成呢，其实啊也是有科学根据的。
是，
基本上是差不多两个因素构成。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地区在历史上呢曾经啊是一片湖泊。第二呢要有来自沙漠中定向的风和流水的外力的侵蚀，而且呢它基本上属于这个速度啊或者说这个方位啊差不多。
是，
所以刮出来这样子呢基本上就这个样子了啊。那由于这个沙漠昼夜还有四季的温差呢都很大，那么泥岩层啊会热胀冷缩，爆裂破碎之后呢露出下面的沙土层。这些沙土层呢又很快的会被沙漠中的狂风和洪水呢充实殆尽，就形成了各个凹槽。
是，
而依然有泥岩层覆盖的这部分呢相对来说呢就很稳固了。它们呢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这个长条形的土墩，那么由此呢雅丹地貌这千奇百怪狰狞骇人的形态呢就凸显了出来，其实啊完全就是大自然的作用。
没错，那么事实上呢，真正让魔鬼城觉得很恐怖的地方呢，并不在于这个千奇百怪的外形，而是每当狂风经过的时候，这个狼嚎虎啸一般的声音啊，就恍惚让人觉得自己在这个阎罗王的这个地盘一样啊，非常的可怕。因为啊，这个地处风口的魔鬼城呢，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10到12级，有的时候经常是毫无征兆的会刮起一阵狂风。这高速运动的气流呢就会卷起漫天的黄土飞沙走石，那刹那间呢就天昏地暗，恐怖来袭会笼罩整个城市。
那这个时候啊你的耳边呢好像感觉啊就有这个万千猛兽在狂奔怒吼一样，又好像呢即将逝去的人正在低沉的呻吟啊，就这种感觉。
是的，
那么等到风停沙散呢，夜晚的魔鬼城啊在寒冷皎洁的月光下呢又会恢复到往常的静谧之中，像是经历了一场梦静而已，犹如一座漂浮着幽灵的鬼阵。所以那恐怖骇人的声音呢并不是什么妖魔鬼怪在兴风作浪，而是肆虐的狂风将地面上的沙砾吹起，不断的冲击摩擦着各种硬度不同的岩石，加上回环曲折的地貌，共同演绎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自然交响曲。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魔鬼城啊，它的整个的一个形成过程啊。据考证啊，在白垩纪时期的魔鬼城呢，当时呢就是一片湖泊，那么也是水族生物的天堂，栖息繁衍着很多的恐龙，四周呢也有着繁茂的植被和森林。但是啊，在距今3000万年前的第三纪的时期，伴随着地球上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造山运动，就是这个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这青藏高原呢开始隆起，就成为了最大最高的高原。虽然说这个魔鬼城和青藏高原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呢也受到了很多的影响。
对的，因为矗立在青藏高原南侧的喜马拉雅山脉呢，以平均海拔7000米的高度横亘在了亚洲大陆和印度次大陆之间，挡住了西南的这个气流和来自于印度洋的水汽。所以说啊，年复一年呢，我国西部的气候呢就变得越来越干燥，加之地壳的运动呢，使得这个地平面开始上升，湖泊呢也就逐渐的全部都干枯了。几亿年的这个时光的变迁和地质的运动呢，也让繁衍千年的庞然大物们从此啊就消失了，这里呢就最终演变成了典型的风蚀性亚丹地貌。
没错，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魔鬼城的最根本的一个风。据统计啊，处在风口的乌尔河地区啊，它每年大小风总计会刮300多次，占到了年度天数的86.5%，就是不刮风倒反而是少见的了。集中在4月份到8月份的7-8级以上大风呢，每年是不少于40次的，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0到12级。那这片风蚀土啊堆砌而成的大地呢，其实是承载着地球无数的变迁的历史，也记录了历史长河中的波澜万千。那么咱们现在看到的呢，只不过是1000年甚至上亿年地质变迁的一个结果而已。
行走世界，
欢迎继续回到行走世界。大家好，我是一轮。
各位好，我是贾云。
前面讲到的这个新疆的魔鬼城啊，虽然说当地的自然条件非常的恶劣，可是呢千百年来啊，还是不断的有人呢行走在了这片土地之上，这就是所谓的西去之路或者叫丝绸之路，商队往来。那么同时呢，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旅行家啊、传道者啊，也行走在这条路上。那么咱们中国古代一个非常有名的呢，就是这个唐代的高僧玄奘了。
是，
他就是西游 游记里面唐僧的原型啊，
没错，
他呢经过了重重的困难，那么最终呢是从东土大唐一直走到了当时的天竺，
是的，
印度，
没错。
那么历时17年学成回国，这个任务啊，对于后世的影响呢，其实远远超过了宗教的一个范畴了，
没错
啊。那么玄奘在一路往西前往印度的途中呢，他就把自己在旅途当中的收获的点点滴滴的当地的这个风土民情啊，写进了他日后的游记《大唐西域记》里面。那这本游记的第一个读者呢，正是当朝的皇上李世民。
是
啊，后来出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呢，则是被梁启超誉为了古今传记第一。你看看，一个人两本和他有关的书都是广为流传。
没错。那么其实呢，现在的角度来看呢，很多的科幻的东西啊，或者说是想象的东西呢，都要基于一些现实的历史。一些实物的东西，那么我们来想啊，这个明朝时候吴承恩啊，他能不能有这么多的想象力，或者说这些想象力是不是有一些现实的原型呢？
哎，
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比如说人有没有现实的原型，还有一些实地有没有一些现实的原型。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咱们还得跟随玄奘的取经之路来稍稍的做一番实地的考察。
没错。那说到这个西游记，这个其实呢里面的很多故事呢都是诞生在丝绸古道之上的。
是的。
比如说这个甘肃境内的河西走廊，这就是丝绸之路非常有名的一段。
嗯
啊，玄奘当年呢，从长安往西域的第一段呢，其实就是要经过这个河西走廊。
哎，
甘肃啊有一个叫高台县的县，县名呢就来自于本地的一个故事，说啊，因为当年玄奘取经回来的时候呢，驮经的这个大象啊落水了，这个经卷呢被水给浸泡了，所以呢在本地一个寺院的高台上呢进行晾晒。后来啊这个寺呢就被叫做了台子寺，建县的时候的县名呢也根据相关的经历叫了高台县，
就是我们最后一集看到的那个场景，对吧？
对。
那么在甘肃呢还有一个地方叫做瓜州，它在历史上可以说是赫赫有名，它呢也是河西走廊的最后一站，再往西走就是800里戈壁了。这瓜州古城锁阳呢，因为盛产这个名贵的中药锁阳而得了这个名字。它呢是兴于汉代，盛于隋唐，最后呢因为王朝的闭关而最终废弃了。
那当年玄奘法师呢，因为前路艰险啊，准备不足，所以说呢，在瓜州附近呢，其实是滞留了一段时间的。
是的，
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候。
哎，
那后来呢，他是听取了一位老人的意见之后啊，买了一匹这又瘦又老，但是啊，在西域的古道上呢，往来很多次的赤红马。都说老马识途嘛，
是
吧？然后呢，又收了一个自告奋勇啊，就是愿意随他一起西去的当地人石盘陀一起，这两个人就上路了，
收了个徒弟。
结果呢，真是有点戏剧性，那匹很不起眼的识途老马，后来呢就救了玄奘的性命
哦，
但是他十分倚重的这个徒弟却在第一天夜里啊就反悔了，这感觉可能大自然太过的艰险，
是
他这个肠子都青了的感觉，差点啊要了玄奘的命。
哎呦，
有学者就认为呢，由此就演化出了后来的孙悟空的这个原型。
没错，
因为孙悟空一开始跟唐僧这关系其实也是有点水火不容的嘛。
对呀、啊，好几次都想走嘛，对吧？这锁阳城附近呢有一条荒凉的山谷，这山谷的石壁上呢就有很多的石窟，这个地方呢叫做东千佛洞，洞里呢也发现过精美的取经壁画，更著名的石窟呢就是稍远一点的榆林窟，它的影响呢是仅次于敦煌的莫高窟的，这里面呢也有很多著名的取经的壁画。
是的。那西游记唐僧师徒啊经历过很多的这个西域的古国啊，那些名字呢就存在在历史上了，现在全部都没有了。
是。
而且呢还都有故事发生在这些古国当中。那么这些西游记当中的西域古国有没有范本呢？答案是有。比如说今天新疆吐鲁番地区呢其实就存在着一个古高昌国的遗址。玄奘在高昌国呢是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啊，这国王呢非常非常的敬仰这个玄奘法师，把他呢接入了皇城，住在这个皇家的寺院，还和他呢结拜为了兄弟，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请玄奘留下做他们的国师，就是好吃好喝供着您，您只要不走就行。
没错。
但是这一条恰恰是玄奘最不能答应的，因为他有理想啊，
是
他有要实现的愿望啊，
还有唐王对他的托付啊。
是啊。于是呢悲剧出现了，他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以绝食来应对国王的盛情挽留。
哎呦，真的是不容易啊。咱们都知道这西游记里头有一个火焰山的故事，但是它不是咱们现在的吐鲁番的一个旅游景点火焰山。不过真正的火焰山的原型呢也确实就是在新疆。在新疆呢曾经遍地都是有地下的自然煤田的，因为啊在我国的北方，就是新疆内蒙一线呢，地下有一条巨大的包含有若干煤田的一个藏煤带，由于这个煤质比较好，埋藏的比较浅，所以说这条藏煤带呢经常因为雷电放牧等原因呢会自己燃烧起来， 而且往往一烧呢就是数百年，甚至是成千年，一直到烧光为止。
哦，
那么由于这些自燃点呢都是在很偏僻、很这个内陆的地区，所以说也很少有人知道。那么在天山支脉克孜利亚山峡的深处呢，就有这样的一处煤田。他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古老的龟兹国，那玄奘当年呢其实就到过这个龟兹国，也许是看到这些东西写在了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吴承恩看到了以后呢就把它幻化成了火焰山这个形象了。
对啊，那当年啊这玄奘法师呢从龟兹国出发，紧随而来的一个重大考验啊就是要翻越葱岭，也就是现在的帕米尔高原。
哎，
那么根据书上的记载啊，他们途经的这个山口是山路异常艰险，七天之后才刚刚能够走出这个大山。
哦，
那这个地方呢研究者已经确认了，就是今天咱们中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交界处的别迭里山口。玄奘他们当年啊在早春冰雪还没有融化的时候呢，用七天的时间和若干条生命的代价才走出了山口。那这种艰难程度可能我们现代人都已经很难想象了。
那我们都知道呢，这玄奘法师呢西去取经之路呢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现在呢在很多的地方，我们的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呢也是被非常崎岖的道路呢所阻隔啊，他们的生活呢也是很难很艰险。
其实西去之路呢别的路也不见得就轻松多少。
没错，
比如说在四川境内呢就有一个京口和大峡谷。这大峡谷呢全长有26公里，可是谷宽啊还不足200米，谷深却达到了2600米。
哦，
所以这地势也是非常的险要的。
是的，
峡谷两岸呢奇峰突出，威严耸立，构成了各种各样的景象的景观，有的像人，有的像这个兽，有的这栩栩如生啊，有的这个重重叠叠，有的这个绿树成荫，有的这个飞步跌宕啊，反正各种各样的山花野草争奇斗艳呢，形成了一道绚丽的风景。不过呢美是美，可是走起来就不容易了。
没错，你看在这个峡谷两岸的平坝台阶山坡和崖壁平台上啊，就散居着大量的彝族同胞，他们呢也是因地制宜，哪儿能够盖个房子咱们就住在哪里了。根据史料记载呢，这些人啊其实是唐宋时期著名的须恨部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呢可谓是勤劳勇敢，骁勇善战，在近代史上呢是演绎了诸多的传奇故事。但是啊当地呢他们的生活环境呢是沟谷幽深，山崖陡峭，两岸村民的出行呢是异常的艰险，就算是买一些普通的生活用品，往往呢你也要走栈道，攀爬绳梯木梯，走独木桥，来回一趟可能就要6-7天的时间。在一些地方你现在去看还保留着大量的独木栈道这样的遗迹。
那么这个古路村呢是隶属于汉源县的永历彝族乡，位于大渡河北岸的绝壁之上啊，是一个将近500人的彝族村落，被外界呢称为悬崖上的村庄。村民下山过去呢都是从山里面采来像这个锄把粗的野藤子，把它呢拴在上面的树桩上，拉着野藤子啊往下移。
哦，
而且呢身上还要背上大概几十把斤的山货，用于换盐啊布啊等等的日用品，这稍不留神呢就是连人带货一起坠入崖底，死无葬身之地。
没错，这是古路村啊。再看这个二平村，二平村呢是地处大渡河峡谷南岸的1800米的悬崖上，是一个只有10几户人家的彝族山寨。通往二平村的道路呢可谓是极其艰险，过去啊要从汉源县的苏谷过乌石大桥、大渡河铁索桥，走上一段崎岖山崖的陡峭小路，才能够达到田坪这个地方。这个呢要花费1个多小时的时间。
而田坪到二坪呢更是比登天还要困难的。先要爬1个多小时的山坡才能够到田坪到二坪的绝壁的第一道木梯，又叫云梯。绝壁呢实在是太高了，差不多啊有500米。
哇，
那么这个上下绝壁呢就必须要攀爬5架木质的云梯。这比消防员还辛苦。
是啊，
云梯呢悬挂在峭壁之上，一头啊用藤条拴挂在乔木根上，另一头呢就拴住地上的大石头。就是这样的悬空的5架云梯呢连接着二平村和外界的联系。那村里的人呢也因为啊过这5架云梯呢太过的危险了，所以啊很少出门，这里呢也成了甘洛县最封闭的一个村落。
没错，那么到了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呢，成昆铁路开始修建，就极大的改变了峡谷两岸的这个村民的出行状况。你比如说在关村坝火车站，在汉源的苏谷和甘洛的乌石大桥乡田坪村之间呢就修建了2座铁索桥，这两岸村民过大渡河呢就不用再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溜索了。通往二平的交通状况呢也是大为改观，修建了横跨大渡河两岸的深溪沟公路大桥，也修通了省道306线的深溪沟大桥南岸到田坪二平的村级公路，还新修了9000米的从田坪到二平的人行道马道。那另外呢在绝壁上开凿了1000米的人行羊肠小道， 这样的话呢，村民上下山就变得容易多了。
那么最近这几年呢，大渡河流域啊，电站梯级开发，随着深溪沟电站还有枕头坝电站的建设呢，原来的铁索桥呢就变成了现在的钢索桥和彩虹桥。那么峡谷两岸村民的过河难题总算是得到了基本的解决。
那么另外呢，其实我看到了一条消息啊，说啊，最近啊，村民们他把这个云梯也好，把这个铁索桥也好，开发出了一些旅游项目，一些户外的这些运动项目，
那就像探险一样，是吧？
像探险一样，这样的话呢，既不浪费原来的这些上下山或者说过河的设施，同时呢，也可以增加一些我们野趣山谷的这样的乐趣。
好了，那么本期的行走世界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一轮，
我是贾云，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宛如一丝尘土，随风自由的在狂舞。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犹如一丝小沙，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明智却有种小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吹也吹不回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会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我吹呀吹呀，我只叫不害怕，我吹呀吹呀，无所谓扰乱我。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你看我在勇敢踏着力气踩着梦。